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可能吴牧师还没有介绍一件事情。我结婚的时候呢是吴牧师呢帮我证婚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题目是在后的必要在先。我们一起思考一下，一起去默想一下上主的边缘思维。这个字是比较奇怪的，我等一下解释。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这几年呢有一个新的学习的经验。我读了很久的神学，说实在，从1994年一直到我读完了这个Boston College 之后，十几年的时间，当然也是牧会，也是读神学，一直在这个领域里边。但是呢，这几年呢，我其实有更想打开自己，去聆听，去学习呢，在不同的领域当中，许许多多很精彩、很杰出的这些的人物，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学习。我几年前呢看一个这个音乐的录像带啊，就看到呢这个歌星在唱歌的时候呢，他背后那个背景呢特别漂亮，因为呢那是一座教堂，但是这个教堂呢是在水上边的啊。我当时就很这个奇怪，说哎呀，这个教堂很漂亮，在哪里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个教堂？后来呢我发现了这个教堂在日本，而且是在一个酒店里边的。那我就更有趣的是想知道，到底呢不只是这有这么漂亮的教堂，而是谁设计这样的一个漂亮的教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底下呢，让我呢能够去认识了一位日本呢非常这个杰出的建筑大师，他的名字呢叫安藤忠雄。认识了他以后呢当然我这个认识在书本上面认识了，就是我就很有兴趣知道这样的一位的建筑师，他怎么样去思考建筑，他背后的思想是什么，他背后的理念是什么，他用什么材料去建筑一个这个建筑物，他的整个的建筑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境，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他自己的生命的信念。这样的一个建筑师呢带给我很多的趣味。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认识他越多一点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因为他在他自己整个一生的建筑的这样一个生涯里边呢，他最喜欢去使用的建筑材料呢只有一样，就是这个清水还有水泥。就是这么两样东西，水和水泥，是他整个许许多多出名的建筑物呢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特征。那我有一次呢看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建筑的这个建筑物呢特别的吸引了我的这个注意力。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次呢，他有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来去找他，然后跟他说啊，安藤忠雄先生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这个教堂呢最近要改建呢，很希望呢能够请来你这样的一位的建筑大师呢，来帮助我们去设计呢这样的一座教堂。那安藤忠雄呢他自己呢因为之前呢已经设计了两个教堂，一个叫风之教堂，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所介绍的一个水之教堂。那他听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呢，他也蛮有兴趣，但是在听下来以后呢，他发现这样的一个案子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案子。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人数呢也不过100人，他们的教堂呢要重建的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在一个住宅林立的地方里边呢只有大概有1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 空间。更要命的是呢，这样的一个教堂呢其实是没钱的。告诉他的时候呢，其实说呢，我们预算呢很紧缺，可能能不能盖得起来呢还是很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是大师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困难的案子呢来找上门来呢跟你来谈一谈呢，请你想想办法。所以呢，到今天的时候，如果你去日本大阪的话呢，你一定要去看这个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是安藤忠雄先生呢一个非常出名的，几乎在绝境当中呢所建立起来，拿了一个20世纪教堂大奖的一个的教堂建筑物，叫做光之教堂。他这个教堂呢1980年左右呢完成了，成为他呢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堂呢进去之后呢，你所看到呢几乎是空无一物。但是呢，在这样一个空无一物的一个水泥盒子里边，安藤先生呢在前边开了一个十字架的洞，然后呢整个你进去这个黑暗的教堂里边呢所看到呢就是一个光的十字架向你迎面冲击而来。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去参观这样一个教堂的时候，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教堂它的魅力啊，其实不是在外边所看到的，而是说呢你要进到里边去，当你去摸那个非常坚实的硬厚的这样一个清水混凝土啊，就是水泥的这种的围合，当你去感受一个被创造出来的黑暗空间，你一进去的时候感受到整个人跟外界的一种隔绝，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当你一看这个墙体的时候呢，整个的阳光就从这样一个水平交叉的开口里边涌流进来，成为出名的光之十字架，圣洁、简单、纯清、震撼。这是安藤忠雄给这个教堂呢所带来的一份礼物。当然呢，当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案子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想，我说哎呀，这个安藤啊，他不是一个神学家，但是呢他自己去用一个建筑物去表达一个神学的思想的时候，用一个建筑语言去模仿、去模拟上帝在想什么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今天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他说在后的必要在先，在前的必要在后了。有时候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神学的人，跟这样的一位智者来比起来的时候，可能更是有很多学习的方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教堂里边，我们真是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上帝思维的方式。其实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福音经文里边，我们也在学习一种上帝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其实我们这个世代非常的迫切需要去思考，去重新学习上帝的思维方式。我们都能够承认一点，我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强调一个的观念，就是个人的权利，它所引申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父辈呢这个生活方式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仔细去探讨这样一个道理呢，可能需要很长。但是呢有一次我的朋友他跟我分享， 我们今天这么强调这个个人的权利的时候呢，他所引申出来的一些的问题呢，有时候叫我们真是啼笑皆非啊。有一次我的朋友啊，他住在美国的这个Maryland 那边，他的女儿呢在大学里边 Maryland University 那边读大学，有一次呢生疾病，然后呢他自己住在 Boston， 这个女儿生了疾病之后呢，只是打了一个简单的电话说Dad 我进了医院了，快来看看我啊，他没有说快来看看我，说 Dad 我进了医院了，就收这个就电话就放下了。这个你知道为人父母心里急啊，然后呢马上就赶到这个医院去了。去到医院的时候呢，不行，不能进医院去看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国呢最近这几年前呢通过了一条的这个法案，叫这个个人私隐法案。就是如果是你要去医院去看病人的话，哪怕是你的妻子，哪怕是你的孩子，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或你的妻子呢没有签一个的文件同意你去看他的话呢，你是进不了这个大门的。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很荒唐，但是呢他背后一个精神一个理念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他的私隐权。当这个私隐权呢他要愿意去打开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打开。如果不能打开的时候呢，没人可以打得开。你看，当我们这个想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真是个人的权利呢，就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式。但是从今天的福音经文里边呢，我们又看到上帝的一种的思考方式。我把它简单叫做呢，是上帝的边缘性思考方式。为什么是边缘？因为这是被人所忽视的。为什么是边缘？因为这是另类的。但是为什么是边缘呢？它因为具有一种典范性的转移力量的。我们看的是个福音故事，其实非常简单的。耶稣讲故事，简简单单，没有什么的悬疑之处。一个的故事讲到葡萄园里边工人得薪水的一个故事，地点在哪里？葡萄园。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请工人来去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的这个薪水是多少呢？一天一钱的银子。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是呢，这个园主啊他做了四次的这样的一个招聘的工作。第一次我们看这个中文呢，这个说的是季初是出就出去招请人了。这个季初是什么时间呢？其实呢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历法里边的这个九点钟。所以呢我们从他这个几次的招聘行动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园主啊他在早上的九点钟出去了招了一批工人来。然后呢在中午的十二点钟呢招了一批工人来。下午的三点钟呢招了一批工人来。然后五点钟再招了一批工人来。他给薪水的时候呢是一个小时之后六点钟。所以呢在这个故事里边呢发生了四次的招聘行动。然后呢结账的时候呢就是在六点钟来结账。结果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个我们看到的图画呢是先来的和后来的都得到同样的工资。没什么悬念，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有趣的时候呢是这个故事后边呢那几句的话。这个第九节那边，约在游出故的人来了，这个最后一批的人来，个人得了一钱的银子。即至那先故的来了，你看这个心里边，他们以为必要多得啊，他们也应该四钱银子吧，应该是啊，他们以为必要多得，随之也是各得一钱，这是结果了。 有趣的是这个反应，他们得了就怒气冲冲了，非常多的抱怨，然后说什么呢，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是工人们的对个人权利的伸张，对公义的呼喊，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呢，家主回答的问题是呢，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啊，你和我讲定的不是一钱的银子吗？我们有合约在手啊，拿着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的意愿啊，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识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睛吗？所以呢，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就讲了这句话，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想这个故事里边呢，它这个应用啊，实在是惹来我们这些神学家的大麻烦了。因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把这样的故事呢放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伦理、这个公平公知法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看呢，我们这些的神学家牧师呢，不是给人家盯到满头包呢，就是给人家叫成这个社会里边的极右保皇分子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边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脉络在当中的，这个脉络呢在前边。他在前边呢讲到有个富有的少年人呢来去找耶稣，然后呢他问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所以呢整个的故事的脉络呢是放在一个怎么样得永生的这个事情上边的。然后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耶稣说过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这个少年人呢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说财主啊进天国是难的，我告诉你，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这些门徒就绝望了，就说呢，那谁还能得救啊？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人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是这个脉络。在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七节那边呢，他预言自己的死。所以整个的经文脉络呢，在讲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是我们今天把它应用在引申在一个社会公义的环境里边，或者是把它引申在一个社会伦理的环境里边呢，这句的话呢，这个耶稣这个在葡萄园的比喻呢就变得非常不可解了。当然呢，我也看过一些的著作，也有一些的学者，他们特别是受到这个解放神学影响的这些的学者们，他们正是在这里边去伸张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主啊是偏好穷人的。所以在今天的天主教的这个社会伦理的教导里边呢，是这个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是向穷人来去靠近，就是在社会里边的弱者，社会里边的被剥削的人，社会里边被忽略的人呢，是教会要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引申。但是我们在经文的这个处境当中呢，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它的前文和后理的脉络呢，是在讲一个上帝的救恩方式。上帝怎么样来去救人呢？上帝思考他的救恩的时候，和我们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拿书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因为在所有的这个旧约的经文里边，很少有一卷的书像约拿这么清楚地指出了上帝是顾惜整个的世界的人。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听到这个以色列民族在他自己的苦难和这种的流浪的历史里边，在被掳的历史里边，对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种的呼喊，以及呢，他们把自己这种的贫穷的被剥削的生命呢，和这位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紧紧连结在一起的这种的心神。但是呢，这种的渴望、这种的信心呢，有他一个没办法克服的一个盲点，就是问一个问题：那别的人怎么办？埃及人怎么办？亚述人怎么办？波斯人怎么办？其他整个的世界的人怎么办？所以呢，我们看到约拿书呢，是尝试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一卷很重要的书，但是他没有答案。他只是问一个问题，问所有聆听这个故事的人，你说神该怎么样思考？你说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跟随上帝的人该怎么办？该怎么思考？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原主啊，给我们看见了一个的很重要的图画，就是说当原主愿意去把这样一个礼物，愿意把这样一个恩惠去给人的时候，在他有绝对的自由，在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他有绝对的裁判权。每一个帮助他工作的人，我们能够得到自己的那一份，但是呢，当我们去看别人能不能得到同样一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人生之中呢，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的妒忌，这种的争执，这种的吵闹。但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葡萄园的比喻里边呢，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的答案呢，是这样：拿你的走吧，我愿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识而用吗？因为我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句经文其实不太容易去回答，也不太容易去解释。我们听故事容易，我们听这个比喻也容易，但是把它成为一个信仰的思考的时候呢，不太容易。教会对这样的事情也不太容易能够去明白的完全透彻。但是从今天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思考方式。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个体的自由、个体的权利，它是有一个依存性在当中，它和我们的自然、它和我们的社群、他和我们的上帝有一种的彼此交依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的遗忘，最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遗忘了上帝的思考方式。所以当我们遗忘了上帝的思考方式的时候呢，为我们常常带来生命里边许许多多的不安、愁苦和焦虑。如果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看主的话，我们看到上帝最另类、最边缘的思考方式，其实是神爱世人。最边缘、最另类的思考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完全人类没办法思考的问题。在今天我们读的保罗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了上帝另类的思考方式。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去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边。这样的上帝够另类了吧？ 这样的上帝够边缘了吧？这样的上帝的思考方式，在主流的社会里边，去哪里去找呢？基督徒的信仰，其中一个很核心的教导，是去完全，乃至于我们像上帝的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这样说。在这样一个这么崇高的一个目标里边，保罗进一步的解释，说这样的一个完全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效法耶稣身上。但是就算说我们说效法基督的话，效法耶稣的话，我们依然要追问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效法什么呢？其实保罗许许多多的时候指着自己的经验，指着自己的生命来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效法耶稣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除了有这样一个葡萄园的故事之外呢，也有保罗自己对这样一个基督信仰的一种的表达和体会。从保罗的经验里边，从保罗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呢，我自己看到想和弟兄姐妹分享有三点。如果是我们说我们去学习上帝的思考方式，我们从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的见证里边来去学习到几点。第一点，他说我们要去学习一种的无我的生命，没有自己的生命。这听起来很东方，但是我们从保罗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图画。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在我的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在他自己的生命里边是寻求着一个为基督和为他人而活的生命。当我们是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是为他人而活的时候，一种的无我的生命呢，就在我们里边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我的生命的时候呢，就是看清了自己内在的这种的要拥有的权利，要拥有的一种的利益。我们从今天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经文里边，第二点呢，看到了一个的图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这是当保罗他自己用他的一生来去见证这样一个没有我保罗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话语，没有我保罗的生命，只有为你们这些的兄弟姐妹来去活的生命的时候呢，他愿意我们所有听见的人看到第二个道理，生命呢是一个彼此依存的生命。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当保罗讲完了这样，我这样一个生命愿意向你们来敞开，来愿意向耶稣来敞开，因为我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呢，当我来见你们的时候呢，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是一个生命当中彼此连接、彼此扶持、彼此依存的一个生命，同得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讲到这样一个身体的生命，一个互相为肢体的生命。我想这样一个意象里边告诉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个孤岛，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向别人来敞开。 每一个人是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呢倾倒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这是上帝愿意我们学习的思考方式，这是保罗的生命见证，这是在教会当中历世历代告诉我们什么叫一个无我的生命，什么叫一个彼此依存的生命。当然我们在这里头也看到了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上帝的思考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方式，上帝这种的边缘性的思考方式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它是要我们去活在当下的思考方式。这个字呢在最近呢已经听到烂掉了，很多的人呢讲活在当下，但什么叫活在当下，怎么样活在当下，在什么样的时间状态里边活在当下呢？我们自己带很多的进修的活动，带很多的灵修，常常教导入门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去体验我们的当下的时候，好，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边，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不只是基督徒在教这样的道理，对不对？一行法师都在教这样的道理，各大伟大的宗教真理里边都教这样的呼吸的法门，但是基督教的基督信仰当中的活在当下是一个活在什么样的当下呢？在圣经里边，在圣经研究里边呢，常常有一句话啊，就叫做的这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呢，已经发生了还有没有发生的事。什么叫活在当下？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是神愿意我们去学习的活在当下的思考方式呢？我想圣经里边还是那三句的话，活在信心当中，活在爱心当中，活在盼望当中。活在信心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创世到今天，神从古时晓谕列祖列宗，神从古时晓谕历世历代的圣言，把这样一个信心之道呢传给了我们。活在盼望当中，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整个的生命呢没有在这个世间能够完全的被展现，整个的生命没有在这个世间完全的被完美，但是主应许着他必然有再一次的来临。但是在这样一种的信心和盼望的这种的张力当中呢，活在当下是什么当下？活在爱的当下，活在分享的当下，活在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出来，好像保罗这样一个无我的生命活出来。容不容易做？我相信非常难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召做门徒的原因。如果这么容易做，干嘛要召你来学？干嘛要召我们来学？所以当主把这样一个生命之道，把他自己的思维之道来教导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在一生的功夫里边去学习，去实践这样的一个生命。上帝愿意我们怎么样去思考他，去学习他的思考呢？上帝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上帝是那一位他的主权、他的自由、他的拣选、他的判断是完全自由的主。在今天我们这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也许只是一位的慕道者，也许只是一个的过客，也许是非常认真的在思考着这样一个得救法门的门徒。葡萄园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葡萄园的方式带给我们一个对上帝他自己的心胸的广大， 那种的长阔高深的广大，一个更深的默想。它的长是从创世到整个的世界的末了的长，它的阔是无限的，在整个的新天新地里边，它不会以人的先后次序来把人造聚在这样的他的宝座面前。他的高让我们知道神形式奥妙难测，他使万事互相的效力。他的身让我们默想耶稣甚至把他的生命埋入死亡当中，在死亡当中他做一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复活的日子必是遭聚列国列邦进入他自己的国度当中。这个道理很难懂，但是当我们愿意去默想上帝思考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起码能够学会到一点点的功课，就是说我们的心胸变得非比寻常。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思考方式来去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我们能够用上帝的广大修改自己的偏窄，我们能够用上帝的恩慈去胜过我们自己对自己权力的伸张。葡萄园主的话非常难明白，但是在难明白里边又不是完全的没办法了解。起码我们看到一点，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进来的时间不论是在9点钟、12点钟、3点钟还是5点钟，神以他绝对的主权，以他绝对的自由，以他无比的恩慈来去款待众人，来去欢迎众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群在葡萄园中的工人不要红眼，不要因为别人比你来得晚，承受了跟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报酬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埋怨。因为当我们心里边埋怨指责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摸着这位葡萄园主的心意。但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学习他的心意，跟随他的心意。我们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面前，给我们这一群跟随主的人心胸宽广，给我们能够看见万事互相效力，而我们在你园子里边所享用的一切救恩和享用的一切成圣的果实都是出于你的礼物，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去使用，来去生活，也让我们自己内在那种喋喋不休的妒忌，那种的心胸的狭窄，在你自己恩典的慈光里边能够烟消云散，乃至于这样的生命的群体在这个世界里边活出美好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